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显德六年春季正月初一丁未日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定排列。壬子日，高丽国王王昭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。己卯日，任命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申文炳为左散骑常侍。辛酉日，女真国派遣使者进贡。壬戌日，青州奏报，节度使陈王安、沈琦被部下杀害。乙丑日，赏赐各将领在内剧场射箭。戊辰日，皇帝前往迎春院。甲戌日，下诏每年新考中的进士及诸科文喜宴，应命令宣徽院负责安排。乙亥日，下诏礼部贡院今后考中的举人，按照各科等地确定人数和姓名，连同所考试的文章奏报，等待敕令下达后放榜。同月，枢密使王溥详细制定雅乐十二律旋向围攻的方法，并制作律准进呈皇帝。下诏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评议，也认为可行，记载在乐志中。二月庚辰日，征发徐州、宿州、宋州、善州等州数万民夫疏浚汴河。甲申日，征发华州、亳州两州民夫疏浚五丈河，向东流经定陶，汇入吉水，以打通青州、运州的水路运输。又疏导蔡河，以打通陈州、颍州的水路运输。已有日，下诏各道阴差的代理官员各发给一半俸禄。丙戌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，尚书兵部侍郎陶谷为尚书吏部侍郎，并保留原职。下诏升湖州为节度镇，以宣德军为军号，以湖州刺史钱湛为本州节度使，这是应两浙前出的请求。辛丑日，皇帝前往迎春院。甲辰日，又补缺王德成被贬为右赞善大夫，因举荐官员不当。下诏赏赐各道州府公用粮草各有差别。三月庚申日，枢密使王溥去世。甲子日，下诏因北方边境未收复，计划在本月内前往沧州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作为代理东京留守，判开封府事，任命宣徽北院使攒居润为副使，任命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部署。东都侍略张美传世宗北征，任命张美为大内都点检，命令各将领各自率领马步各军及战船前往沧州。己巳日，濠州奏报钟离县饥民死亡594人。癸酉日，下诏废除各州同鱼符。五代会要，显德六年敕令各道守墓，每当除寿一任，特地下达制书，何必再用符器，请求缴纳同鱼符，应予以废除。甲戌日，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皇帝车驾到达沧州，任命前左谏议大夫薛居正为刑部侍郎。当天，皇帝率领各军北征。壬辰日，到达乾宁军，为宁州刺史王弘献城投降。丁酉日，皇帝乘坐龙舟，率领水师顺流北上，船队首尾相连数十里。辛丑日，到达易经关。资治通鉴到达易经关，契丹守将钟廷辉献城投降。从这儿向西，水路逐渐狭窄，水师难以前进，于是舍弃船只登陆。壬寅日，在野外宿营。当时皇帝提前到达，大军尚未集结，随驾的士兵不足一旅，依赖当今皇上率领才官骑士护卫皇帝。癸卯日，当今皇上先到达瓦桥关，为守将姚内宾献城投降。龙平吉，姚内宾，平州人。世宗北征，率兵到瓦桥关，姚内宾人官使开门请求投降，世宗任命他为汝州刺史。甲辰日，茂州刺史刘楚信献州投降。五月初一乙巳日，皇帝驻跸在瓦桥关。侍卫清军都指挥使李崇敬及各将领相继到达行营，瀛州刺史高彦辉献城归顺。关南平定，共得三州、十七县、18360户。这次战役，王师数万人，不费一箭，边界城邑都望风归降。丙午日，皇帝与各将领商议攻打幽州，各将领都认为不可行，皇帝不听。当晚，皇帝身体不适，于是停止。戊申日，定州节度使孙行有奏报，攻下益州，擒获伪命刺史李在清县上，在军事斩首。己酉日，将瓦桥关改为雄州，宋使、 陈思让传，得到瓦桥关设为雄州，任命陈思让为都部署，率兵戍守，将易经关改为霸州。宋史韩令坤传，任霸州都部署，率领所部士兵戍守。当天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在瓦桥关北击败契丹数百骑兵，攻下固安县，下诏征发滨州、地州两州民夫，修筑霸州城。庚戌日，派遣侍卫都指挥使李仲敬率兵出井陉，进入河东界。壬子日，皇帝车驾从雄州出发，返回京城。泉州节度使刘从孝派遣别驾王禹锡到行营进贡。皇帝因泉州臣服于江南，李景刚归顺朝廷，不想夺取他的属地，只是赐诏褒奖而已。丁卯日，西京奏报太常卿退休的司徒许去世。己巳日，侍卫都指挥使李崇敬奏报在白井击败河东贼军，斩首2000级。甲戌日，皇帝从雄州回到京城。却扫边周世宗平定三关后，因病退回，到澶渊停留不前，即使宰府近臣前来探病都不得相见，朝廷内外惶恐不安。当时张永德任澶州节度使，张永德娶了周太祖的女儿，因亲属关系唯独能进入卧内，于是群臣通过张永德进言说，天下未定，根本空虚，四方诸侯只盼京师有变。如今澶州汴梁相距很近，不迅速回京以安定人心，却顾虑早晚的劳累而滞留在此，如果有不测，宗庙怎么办？张永德认为对，趁机向世宗说了群臣的意思。世宗问，谁让你说这话的？张永德回答说，君臣都希望这样。世宗深思良久，叹息说，我本来知道你一定被人教唆，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看你福薄，怎能担当此事。当日催促车驾回京城。六月乙亥初一，潞州李云上奏攻下了辽州，抓获了伪刺史张丕旦。丙子日，因为公主去世，停止朝会3天。戊寅日，凤翔上奏节度使李辉去世。郑州上奏黄河在元武决口，皇帝下诏让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附近县的20000民夫去堵塞决口。庚辰日，任命宣徽北院使攒居润监管开封府事务。晋州节度使杨廷章上奏率领军队进入河东境内，招降了13处堡寨。癸未日，立为王福燕卿的女儿为皇后，并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册封。任命皇长子柴宗训为特进左卫上将军，封为梁王。任命第二子柴宗让为左骁卫上将军，封为燕国公。赐给江南进奉使李从善20000贯钱、20000匹绢、10000两银子。赐给两浙进奉使吴延福3000贯钱、5000匹绢、30两银器。丁亥日，任命前青州节度使李弘毅为永兴军节度使，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调任镇守凤翔。戊子日，潞州押送所抓获的辽州刺史张丕旦等245人献上，皇帝下诏释放了他们。己丑日，宰相范质、王溥一起参与枢密院事务，任命枢密使魏仁溥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依旧担任枢密使。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枢密使兼左骁卫上将军。任命宋州节度使侍卫都虞后韩通为侍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加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免去军职，加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任命当今皇上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，加检校太傅，依旧担任中武军节度使。皇帝北征时，所有供应军队的物资都命令从京城递送到行营。有一天，忽然从地下得到一块木头，长2-3尺，像人举着东西的形状，上面挂像题写着点检座，看到的人都不明白是什么东西。到这时，当今皇上才接受点检的任命。第二年春天，果然从这个职位顺应了人心，那么点检座的话就是神符了。辛卯日，任命宣徽北院使监管开封府事务的攒居润为左领军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南院使。任命三司使左领卫大将军张美为左监门卫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北院使，监管三司。东都事略张美传记载，张美年轻时做三司小吏，澶州粮料使，世宗镇守澶州时每次有所需求索取， 张美都尽力供应，等到世宗即位，连年征讨，粮饷供应没有匮乏，都是张美的功劳。然而世宗总是想起他在澶州时的所作所为，终究不肯以公正忠诚对待他。癸巳日，皇帝在万岁殿驾崩，享年39岁。甲午日，宣读遗诏，梁王在灵柩前即皇帝位，扶丧的月日一律依照旧制。这一天，群臣在殿东银柱旁奉梁王即位，朝廷内外举哀。同年八月，翰林学士、判太常寺事窦衍上谥号为睿武孝文皇帝，庙号世宗。11月壬寅初一，葬于庆陵。宰相魏仁溥撰写世策文，王溥撰写哀策文。五代石卜记载，世宗在民间时曾经和邺都的大商人鞋跌士，忘记他的名字了，一起前往江陵贩卖茶货。到了江陵，见到一个卜者王楚士，他的卜术如神，世宗于是和鞋跌士一同去询问。刚摆好卦，忽然有一根尸草跳出来，笔直的立着。卜者大惊说，我家是法传了十几代，常常记得曾祖以来留下的遗言，凡是占卜时尸草自己跳出来的，这个人贵不可言，何况又笔直站立不倒，难道不是要做天下之主吗？急忙起身再拜。世宗虽然假装责备，但心里很高兴。在旅店中夜里摆酒，和鞋跌士喝到半醉，开玩笑说，王楚士认为我应当做天子，如果一旦到了那个地步，你想要什么官请说出来。鞋跌士说，我做了30年生意，没有不经过京城洛阳的，每次看到税官坐着就能获利，一天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商人几个月的，心里很羡慕。如果大官做了天子，我愿意得到京城洛阳的税院就足够了。世宗笑着说，为什么志向这么小呢？等到继承郭氏之后登基，鞋跌士还在，召见他，最终按照当初的话给了他。世宗征讨东边时，驻军在高平，刘崇联合契丹的军队来迎战。当时将帅大多心怀两端，王师不利。清军统帅樊爱能等人各自退却，世宗大怒，跃马冲入阵中，带领50人直接冲击刘崇的牙帐。刘崇正张乐饮酒，显示闲暇，等到突然到来，没有不惊慌失措的，世宗因此奋力攻击，于是打败了他们，追赶到城下。凯旋后，驻军在潞州想要出其不意的诛杀退却的人，于是设宴大会，指着樊爱能等几个人责备说，你们都是几朝老将，不是不会用兵的人，然而退却的原因没有别的，确实是想把我当作货物卖给刘崇罢了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亲自作战刘崇才失败呢？像这样你们即使死10000次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，应该屈膝深井等待抚月诛杀。说完命令行刑的壮士把他们抓出去都斩了。于是对立功的将士按次序行赏，从行伍中提拔到军乡的人很多，他的恩威并施都是这样的。起初刘崇向契丹求援，得到几千骑兵，等到看到世宗兵少，轻视他说，我看周军容易对付，契丹的军队应该不用，只用我军攻战，自然万无一失。这样不仅打败敌人，也足以让契丹看到而心服，一举而有两利，是兵机。诸将认为对，于是派人告诉契丹主将说，柴氏和我是主客之事，不麻烦您的多余兵力，请允许您勒兵登高观看就可以了。契丹不知道他们的计谋，听从了。等到世宗布阵时，三军都奋勇争先，无不以一当百，契丹看到而害怕，所以不救援而刘崇失败。